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在讲这个《大般若经》的一个通论啊。那么我们把它回想一下啊，我们讲说般若是无争法。为什么是般若是无争法呢？这个言字旁在一个争执的那个争啊，意思是说我们只要用语言去描述一个东西，我们说应该这样才好，那它就会变成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呢，就慢慢的这个理念就会形成一个它在思考上的一个依据，这个一个理念啊。可是一个理念通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啊。一个理念上讲两个讲，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对小孩子应该是要爱啊，父母亲对子女应该爱，老师对小孩对学生应该是爱。我们讲这个就是爱这件事情哈，那么有的人一听到爱，他马上想说我要爱他，爱我的小孩，我无微不至的变成溺爱，但是爱哦。另外一个人他说不，我们是要爱，要关心他，要对他负起责任，希望他未来好，所以我要让他不要输在起跑点上，我很早就开始哦，用条件啊嘛，讲因为给他管啊，希望给他读很多的知识，要让他去参加很多的这种我们说叫才艺啦，哦，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所以一个东西你可以变成往两边走，那这一边呢成为一个理念，这一边也成为一个理念，但这两个理念它讲起来都好像对的哦，那是因为你把一个东西完全理念化了以后，只要一理念化了往两边走的时候，那六祖坛经里的就称它叫做边见，你是把它使到一个理念的尽头，那边叫边见啊，这边呢也被使到一个理论的尽头，那边叫做边见。但其实这两个边见你只要把它放到事实里头来验证的话，它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实际上只有一法而不会有二法。好，但是我们常常会把这个东西使到两边去，我们就会想说人生究竟一无所得，这是一个理念哦，往这边走。一个人说不，我死了以后我人生我心里头我所做的东西都还在，他又到这边，然后这里边呢各有一个不同的边界就在那里。那么佛告诉我们，所有讲的他所教给我们的法，只要你脱离了生活的实际啊，脱离了生活的实际，你就会抽象的拉到一边的边界。比如说我们讲说要念佛，那么你可以把念佛一直拉到边界，说念佛最重要，什么不重要，其他的不重要。我们说坐禅啊，是这个修这个定修慧的很重要的核心方法，那我们有可能把这个又把它使到另外一边去，我们觉得说只有禅才最好，其他的不好，但实际上念佛与禅全部这些东西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的，不是分不清楚，而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修行发展般若发展觉性，让我们开悟啊参赞照这一个生命第一义的入门的方法，并不是只有一个啊。你用这样来看的时候，你可以啊，坐高铁到高雄，也可以坐莒光号，也可以坐一站一站走，也可以坐统联，也可以，你如果有本事的话，体能好的话，也可以骑摩托车骑到高雄，也有人骑脚踏车啊，但也有人用走路的啊，也可以走啊。哎，意思就是说，这些方法并不是说你只有一个方法。好，那因为是如此，所以你回到一个现实来，你要去考虑 你选择哪一个方法是当时的情境，当时的因缘，你用什么方法，你口袋里头也有钱，而且时间也很急迫，你当然可能坐高铁或坐飞机。如果你觉得这个坐这个你自己算算你的口袋坐公路哈，虽然时间长一点，我觉得这个方法去也还来得及，很恰到好处，我就这么做。可是并不是有哪一种特别好的，那就看你自己去判断，那个叫般若。那一个能产生般若的后面那个实相的世界，它就是这个宇宙的本体。那一个东西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这个人的那个我的最底下那个纯净的那部分，我们跟它是相关联的。所以我的人生有其极限，所以说叫有时而尽，总有一天你会走到尽头。可是我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像一朵花开完了，可是我仍然回到它，还是在属于那个本体。它本身来这里看起来是有生，实际上无生，这里面有灭，实际上无灭，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佛在讲这个无争法最主要的啊，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空性的这个般若，这个空性的般若啊，这个彼此之间是平等的，虽然展现起来有很多的不同，彼此之间互相不同啊，但是不同是不同，我不起分别的执着啊，彼此互异，但是我们并没有互异的那样子的这个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要如是做，我如是做啊，这个如是之时说。我应该面对真实，好好的如所从来的去生活，但我却没有这个如所从来的这样做，一定要这么做的想法。也就是说，不是这个东西在你做起来的时候，你的生活，你所周遭的变化，你要去有一个适当的一些权巧，那个权巧叫方便，所以它是以无所得才能够达到方便权巧啊，也就是说即使是每一个人啊，他的这个长处，他的事业，他的能力，他的兴趣彼此都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是你可以在世间法里头你看的是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他告诉我们，这个不一样里头你不应该有不一样的想来看待它，不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来看待它啊！你再去起那个想的时候，就变成起心动念，那就会有很多的这个障碍就会跟着来。这些障碍一跟着来，也就是贪嗔痴慢疑也跟着就会来，种种的愤怒、种种的不平也跟着来，所以你就会跟随着他这个轮回里头，就会跟着他走。好，那么所以我们在过去给各位谈到无争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他却又回过头来，无争法但是也是有佛还是有一些教法啊，那些教法呢，他这个大般若经里头提出三智出来，哪三智呢啊，一个是道种智，一个是一切智啊，是一个是一切种智。什么叫道种智呢？所以道种智就是啊，你平常啊，我们读经，包括你现在你在读那本这个《大般若经纲要》，《大般若经纲要》前面不是整理了好多页，就是佛学的种种名相名词吗？是不是啊？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佛所讲的经要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们都称它叫道种智。就靠这个东西来传的，所以经法里头的东西就叫道种智啊。那什么是一切智呢？我透过这个道种智，我活泼的运用在我的生活里头，运用在跟别人相处里头，运用在啊彼此之间哈、啊、共同这个，所以透过六合敬哈、啊，这是共有的一个方式，那创造了很多的这生活中所有的一些制度文化，创造了很多我们的 科学上到了我们生活的规范，这些东西呢，那就变成我们的一切制。可是这个一切制呢，却的后面呢，是你不能够执着在一切制里头，因为你执着在一切制呢，那我们的那个一切种子呢，就会怎么样？就会被束缚掉，也就是你要去见性得第一义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叫一切种子，也就是般若的部分，它就是一切种子。它以三智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讨论到这个所谓三智这一个课题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无论如何你要学这三智呢，那一定要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因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呢，你把这个智慧可以完全开发的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你没有办法开启开来。那么可是我们的佛性啊，也就是我们的就，如果谈说我们每一个人各个有的这个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这个人生啊，你看起来是很具象的，有的，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哪里，我有多少财富，我银行里头存多少东西，我有多少朋友，这些东西你看起来是具象的。可是说真的，你只要到殡仪馆去送一个参加一次这个追悼，或者是去悼念一位往生者，那你就会发现他没有带走什么。他没有带走什么，你在那里写的，即使写了很多他的歌功颂德的东西，但是他也带不走。如果他执着在对他歌功颂德的地方的话，他又回来。他对于那里东西的不足，对那个东西的这种匮乏，他就会再来，他就会产生一种饥饿感。所以《大般若经》呢，到了这个那伽斯利芬就是那是在第八会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第一会那第八会的时候呢，它就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以气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化缘这个气实，那是为文殊菩萨跟龙菩萨这个龙吉祥跟妙吉祥这两个菩萨，妙吉祥其实就是文殊菩萨，妙吉祥菩萨跟龙菩萨两个人的对答，这里面谈到一个问题，饥饿的问题。其实饥饿并不是只有肚子吃的这个饥饿我们贪的心是从饥饿来的，我们想要占有很多东西是饥饿来的，我对于某些东西的那种匮乏不足也是饥饿来的，那我怎么样灭除，透过我的法食能够灭除这个饥饿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你能够克服的时候，那么这个学的这个法，然后才能够专制的活活泼泼的运用，活活泼泼的运用用完了以后呢，你也会觉得是布施跟别人分享，而且你也有智慧你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通通一起用。然后，现在要我们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你必须要看到的是一个空的问题。但这个空并不是没有，就是空性，就是干干净净的那个。我们就这么想咯，当我的内心里头是空性的时候，我的觉照就会变好。如果我的内心有成见、有偏见、有刻板印象的时候，我的觉照能力就会变不好。所以在最近的一些研究有关于这个神经科学的研究里头，他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能够把自己的我相、我有以及我的感情的这东西能够放下来，我这个东西能够放空下来的时候，那这个人的情绪系统、边缘系统，他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很兴奋的在释放东西。那你的觉性、觉悟力呢，清醒觉察的部分呢，就会变得好起来。那当然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能够透过道种智的时候，就见到，就会 见到这个空性的佛性，这每一个人本来有的这个空性。所以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解谈到解空这件问题，所以就提到了啊六祖坛这个经里头生住藏的那一段。那上个星期我们给各位谈到啊这个空这个问题，菩萨摩诃萨预住哈、啊、所有的空，这十六空里头，不管是内心里头的内空，或者外面的尘劳的空，或者是内外两个都是空，或者空本身的空，不管它是什么空，它只有一个空，这个空性。这个空性呢，那你要掌握这个空性，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啊，在这个中观论里头就会谈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那么以为是假名，以是中道义啊。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他的意思也很明白，你所有的因缘所生法，它算有，它是有，但是它来自于空，所以最后还是属于空。也就是空跟有根本是分不开的，就一个铜板的两面。它是啊，这个因缘所生的法，包括我们的身体因缘所生法，哎，它有一个空，但是呢，它虽然它是无常的，是生住异面啊，那么但是这个这两个它是分不开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但是也是假名，只是一个舞台表现而已啊。也是中道义，这个表现的舞台，如果你不执着它的话，那就是中道义。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哈、啊，在表达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哦？人家别人长得那么英俊，那么漂亮，那么有钱，我为什么长得比较矮，比较丑啊？人家我又在长得比较不英俊，不，我没有执着，为什么？因为全天下也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这个是。我这个是专利，这个商标的只有这个。他不这样子的时候，没有他不执着在这个地方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他会开开心心的去生活，是不是？你不要像我这样子长得矮啊，我跟你讲，没有我这个矮的，你能显得出来你的英俊吗？哎，你看他随时随地反而感觉到是开心的。人都是自己拿自己去跟人家比较，才产生这个大问题出来的。所以这个大圣说这个空法为离诸见故，你就要离种种的诸见，有的这东西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这山河大地啊，佛陀在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一切有情生命就像花一样，就像你能看得到的花草树木一样，是不是？每一个生命都在开一朵花，那个花虽然都不相同，但每一朵花都在开开心心的在开那朵花。你不相信，你这个春天你们要一定要到山上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从不放过这个机会的，你去看，不管它是小花大花，你去看看它每一朵都开得非常的开心。你看它的时候，风一吹它还给你招手，你去看看吧。如果来人间走这一趟啊，一个走路一拐一拐的人也会开开心心的讲说，你看我拐得很好很好，很庄严吧，他就是很开心。因为一个长得很英俊很漂亮的人说我是很漂亮吧，是他也要真的觉得很漂亮。可是我们知道那些很漂亮的人，你不要太羡慕他，他们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他们都很痛苦，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脸上有那么多皱纹。所以问题是每一个人的不同年龄都要不同年龄觉得开心，人老了以后应该更开心，说你看我这个脸上竟然有这么多皱纹，你看看你看看我的头发竟然掉这么多，我的头发已经可以符合出家的孝的这种水准了，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他们开开心心的，所以年老的时候也在开心的，年轻的时候也是开心的。也就是这一个到这里，我们谈到这个中道的道理的时候啊，那么他也告诉我们，诸法如有二种，一种各个相，二者实相。既然是啊，你是一个各个相，就是彼此之间都不相同的，但实相呢是平等的， 你我都是实现，对，而且就是这个身体是啊，从生下来，从小到年轻到茁壮啊，这整个的一个东西呢，不断的变化，但是每一个阶段你都不应该去挑剔它，因为它是各个相，各个相来自于实相，所以你常常听般若讲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就是像铜板一体的两面，我只要回首看，就看到回这边看，就是那个空性的部分，回这边看就是我现在的，所以是不二，这两个它不二。所以我们上星期谈到啊，解这个空当学般若波罗蜜，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般若的大用这个课题。那么讲到般若的大用，我们在还没有真正得到一切种子的时候啊，即使我们能发展到一切自知，我们还没有去接触到那一切种子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佛的教法，那个道种还是要，只有透过佛的道种我们才能学。那么我们要透过佛的道种啊，也就是这个透过这个般若的大用，可是我的般若现在还不能起大用，我要去借佛的般若才行。所以我们借佛的般若的时候，佛亲口所说的法，每一次他所说的法，他启发我们啊。可是启发我们的，如果我把它背起来，我以这个哈，我把它奉若一个圭臬，完全照那个来做，佛说这样不对。我告诉你的东西只不过是像啊一个筏啊，就是一个渡船的筏，那你要渡这个筏的时候呢，你自己要能够懂得怎么去渡这个河才可以。所以我这个筏木筏给你，但是你自己要学会，我告诉你怎么划你才会过去，而不是我告诉你的你全盘照说。好，这里面第一个就产生了住不住的问题。什么叫住不住呢？就是你学这些佛的法，你要把它啊，这个入乎耳啊，这个住乎心啊，不乎事体，行乎动静，你要去行动，就是以前荀子所讲的，耳朵听了，但是住乎心，我要放在心上。没错，我是要这样，可是你在身上你来学这个法，你要照这个法来做的时候，住却要同时要懂得不住。如果我没有一个不住的部分，只有住，那我就变成死的，所以叫住不住啊。那么他的方便权巧的方法就是住不住，有为那就是非有为，他告诉你有为法，你就要知道非有为啊。这个非字就是告诉你不要在有为法里头，我所谓的无为非无为，你不要在无为里头。我们来看看，我们平常生活里头我们容易出现一种现象哈，就是一个人他的父母亲或他的教育受的文化里头告诉他，你对人一定要客气，从小就教他一定要对人客气，这个人长大以后一直都很客气，他人家讲什么东西他客客气气的，客客气气，也不能坚持自己，也不能为自己应该有的权益提出主张。那这个人他很听他父母亲的话，那这个人所受的教育，你认为是好的教育还是不好的教育？是不成功的教育，因为他应该去提出正确的主张的时候，他却客客气气的。他说哈，我很尊重，我们学会尊重人家，我们凡事要尊重人家，好，孝顺吧，我们一定要尊重父母，要孝顺父母。那父母如果讲的东西是错的，你是不是也跟着他走呢？因为百善孝为先，那既然是孝顺，我们就好好孝顺他。所以孝顺 的时候，这个你住孝顺这个意思的时候，就同时要有一个什么，要一个不住，叫住不住。因为我们要去孝顺父母，我们要把他父母亲要讲的事情要把他讲，要把他看清楚，我要顺从他，但我要看清楚。我们的道德也是一样，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我们会有一种叫做叫道德强迫症。什么叫道德强迫症呢？是这个人他学了很多的道德，他变成一个，他学的是古人的道德，他变成今之古人，他的行为就变成要把古代的那些东西一直硬要把它搬到这边来，那他就会强迫自己一直照那个东西去做。但是现在这种人已经很少了啊！但是我们要想清楚，我们这一代所教的给年轻人的东西，到下一代他出去说要做的时候，他如果不做一点修正也是不行的。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待人接物的习惯，甚至于用餐点的习惯，你去想想看，如果你换来一个时空到美国啊，到欧洲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应该要做一点调整？虽然礼貌是有的，但是必须要换一个不同的礼貌表达方式才可以。所以要注意的是住不住这个问题啊。那么一切法不可取不可舍，不可取，不可取就是不可取着啊。那不可取着就是说，如果我拘泥以某一种形式，或者是我一定是只有一条路，死路一条，一定要这样子，那是叫取，我完全取着于某种方法，我们是很容易因为这样产生问题的。我们可能读很多历史，我们也可能读了很多过去的一些制度或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以古时候的东西哪来就把它当作现在要用的，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尤其是每一个人小的时候的生活经验所留下来的那个意识概念，是常常会在成人的世界里头不自觉的他就会用出来啊。所以小的时候啊，他是一个信心不怎么好的人，也就是自卑感比较重的人，那他在成年的世界里头他还执着在他那个地方，然后他有可能在他工作上会表现出他的这个信心，或者是他自己的自卑感会比较重，而表现得不出，表现出一个不适应的状态。那我们说我们这个取着在过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佛告诉我们说，我刚教给你的这些东西啊，我们知道这个般若期呢是经过了从华严期很多弟子听不懂才会变成最根本的所谓的原始的根本佛教，就是阿含期，然后阿含期才开始叫到方等时，从方等期的经典然后才会进入到般若。你知道这一步一步来，这里就是要回过头来，就以前所教的东西你要能真的活活泼泼的去用才可以的，那就是这个就是不可取。如果你一直取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不行。我们学东西当然学完了就变成是活的才可以，所以一切法不可取，但是不可舍。为什么不可舍？没有那些法你怎么办？所以该不该读书？要。该不该多放学习？要。但学完了以后不要被那些东西给套住，就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个，菩萨不恋色，乃至不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事实善根增益，善根增益故啊，具足诸波罗蜜。这个菩萨不恋色受想行识啊，就是五愿不恋。这个念什么意思？想念不想念的问题而已吗？六祖坛经里头有一段话，他说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啊，有无两不惧，常役白牛车。白牛车就是菩萨圣白牛车，因为三车嘛，有羊车鹿车牛车嘛，牛车比喻的是比喻 这个啊这个菩萨圣。那么无念念即证，我如果有一个成见的念在那个的念头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当然就是对你有成见的。可是我无念，无念多么重要。我们跟一个人讲话，这个人我对他没有成见，他即使讲话讲得慢一点，或者讲话有点结结巴巴，或者他讲话本来就比较冲一点，但是我没有成见的时候，我能听懂他的话，我们能够了解他真正的真知灼见，我们知道他所讲的有些地方是我们觉得很好的东西。所以无念念即证，有念念成邪。你只要对他有成见有念的时候，那这个念呢就会变成邪，变成偏邪，因为你一看到他就不爽了。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碰到某些人，你眼睛一看你就觉得我一看到他就讨厌，那个样子就讨厌，那个人我一看就觉得比较顺眼，会不会？对，你顺眼跟讨厌通通都是有见，我们就常常都是在有见有念里头。怎么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总免不了啊，也许这个这某甲这个人，是因为父母亲管得太严啊，有时候还会给他这个很严厉的一些捶打，他很怕他，但是也很讨厌他，但他毕竟是父母亲。可是这个人长大出去社会以后，你就发现，如果他的父亲本来脸就长得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鼻子也圆圆的，嘴巴也圆圆的，假设了，那现在呢，他同事里头正好有一个人脸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鼻子也有一点像，虽然只有嘴巴不像，但看了以后他知道只是那个同事，可是他看到他以后会起，他会变成他的厌恶性刺激，他变成他的 aversive stimulus， 就叫厌恶性的刺激，他会觉得我跟他没有缘，只见面就没有缘。那你就想，也许这个人他是很有才华的人，现在你当主管，你对这种某一个形态的人，你一看就不是好，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那个人可能是这个才高八斗的人，你就会把他怎么样，你在这个口试的时候，你会给他评很低分，会把他弄掉。基本的考试考进来了，现在考了最后五个要选两个的时候，你把常常把他把这个很有才能的把他弄掉。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多么喜欢听人家的这个好听的话。什么叫好听的话？恭维的话啦，是不是逢迎你的话啦？我们多么喜欢听哦！我们也是有念，为什么？至少这个听起来觉得我受到拍捧，我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有啊，就是有念。无念的时候呢，因为我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很清楚，不管在用人。在待人上，他们就能够产生很好的决心啊！你这样子的这个问题，般若这个问题，你把它放在企业界里头去，一样很重要啊！这个东西你把它放在你平常待人接物里头也是一样，在我们的心理健康上也是一样。所以，你到了一个情境里头去。你觉得这个地方风水不太好，依你所知道以前看所过去的经验，这里风水不太好。好，可是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你必须在这里扎营，你有念呢，那你今天晚上住得安不安？住不安。可是你觉得这个地方风水很好，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在这里扎营，可是毒虫跑进来了， 你现在还以为很吉祥，所以我们的决心会不够，我们对一些东西的决心会不够，就是这个道理。人的那种觉悟性啊，是很容易被这些成见的东西啊，有的过去的一些啊执着的东西，那么给挡在门外。所以在做精神分析的时候，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就会提到这个问题，说每一个人他的脑子里头都有一个网，一个网，这个网是由过去的经验，由过去所做过的、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是跟他的赞成或不赞成、讨厌或不讨厌、愤怒或者是祥和这种感觉所构成的一个网。然后我们的很多的经验去接触到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些信息就会被挡在这个过滤的网外头，所以我会变成越来越愚蠢，我会变得 越来越愚蠢。那么所以这就好像很多的讯息就会漏掉，所以叫有漏法。就我一直都认为精神分析 Freud 当时创这个理论有很多是跟佛法有关系的，他一定读了很多英文翻译的东西，或者是他的国家翻译过的一些东西，他的很多的理论是一样的，他用所谓滤网把很多东西滤掉。可是当我们的心变成清净了，我把这些滤网洗干净了、拿掉了以后，如水常流通，东西都进来，我了了分明，清清楚楚，而且我不起障碍，好坏之间我很清楚。可是好坏真的很清楚，我不会跟着坏的走，所以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六祖坛经不是这么说吗？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心理学里头，他说叫做开，把这个心开放给经验，叫 open to experience。我心理学这样子说，我这个心能打开来，我能够迎接一切经验，这是不是叫正遍知？可是你有没有正遍知？你我都没有，你我怎么有的人知的稍稍多一点，有的人知的少一点，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起障碍。佛陀讲过一个故事，在白玉经里头这么讲啊，你们应该看过、讲过、听过这个故事的。他说有一个人，他好渴，口很渴，想要喝水，到处找水，他已经渴得已经受不了，到处找水。人家跟他讲，河水就在那个地方而已，你再走过去就到了。哦，他终于走到了河边了，这个水是澄澈的在那里，但他在那里却不喝，他站在那里不喝，不喝。带他去的那个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你不是很渴吗？为什么不喝水呢？”他说：“这样一条大河的水，我怎么喝得了呢？所以我不能喝啊。”就是他脑子里有个观念，好像一杯水哪还要把它喝完才可以。我们不是常常也教小孩子假崩都要假料，不能假不料。但是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人是这个样子的。好啊，所以有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好的习惯，我们应该每一天我们把这个杯子倒着水，我们把它喝完。这我们要吃的碗里头把它吃完，这是对的。可是一旦有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变成说我会这样不行的时候，所以看到这么多水我怎么喝？当然这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其实你根本不会渴，因为你的周边就有很多水。意思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因缘，有很多的知识，有很多的启发我们的东西，我只不过是我视而不见，我根本不去接触它，我没有得到启发，就是这样。 学习学习。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认为说，我如果常常问人家，表示我无知，我没有学问。如果你一旦有这个念头，那么你就不敢问人家啊，所以只有自己讲，很少问人家。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有时候我们讲，但有时候我们请朋友讲，让朋友告诉我们更多好的东西，是不是更好？所以它就是流通的。那么这里面讲到这个链，有一个链在那个地方，链会挡住很多的啊，四面八方过来，我们应该对它产生觉察的东西都觉察不到了，那这样子我们就变得无明了啊。那如果我能打开这些东西，我甚至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念头都能够放下的时候，善根增益，善根增益故就具足波罗蜜，这样你了解了。那么你再看啊，所以因为有念故，所以着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念故无所着，因为这个念有这些念，我们才会执着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这过滤网在那里的时候，只有我要它进来的才进来，但是有很多被挡在门外对我很重要的东西却进不来了。